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浩大的恩典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我们更是为你宝贵的话语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的肉眼来看见你，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你的话所记载你的作为，你是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我们可以因为这样的认识来建立跟你有一个个人真正的关系。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罪实在是非常的大，从我们周围的世界，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深深的体验，也是这个罪成为一个拦阻，让我们不能够认识你，我们不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所以其实我们的悔改转向你，然后真正完全的相信你是何等的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对你的话语没有渴慕，我们常常不能够听懂，也不能够明白，也没有你的话存记在心中，这都是一个明显的记号，显明我们可能没有生命，或者我们是死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看的几段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可能已经从恩典中坠落了。主，求你帮助我们谦卑的来读你的话语，而且把这些话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只是拿这些道理来说说听听，左耳进右耳出，或者当做知识跟学问做研究。主啊，这实在是我们生命之道，是你给我们的生命之粮，恳求你自己来啊，先帮助我们对你有一个渴慕，也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能够明白你自己的真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希伯来书的圣灵论，我们要看两段经文，一个是在第六章，一个是在第十章哈。但是呢，在我们读这两段经文之前，我们要先读另外一段经文。我们上次已经看过第二章的开始一到二节，在那里是一个警告，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已经带来最大最高也是最后的启示，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就提醒或者说警告希伯来书作者就提醒或警告他的读者，不可以忽略这个救恩，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好，那么我们来读第三章哈，因为我们今天看的两段经文其实跟第三章这段经文是三段经文是平行的，也就是说三段经文都是谈论同样的问题，不过在第三章这段经文没有提到圣灵，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讲这一段，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看，因为这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密切相关的。好，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七节到十五节，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好，好，我们读到这里。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九十五篇，论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验，他们在旷野不断的试探神，背逆神，所以神启示他们断不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在旧约的上下文，这是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啊， 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我们会看见那十二个探子，其中有十个，以及其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怎么样，都无法进入迦南。他们在旷野38年，就是让第一代的这一些悖逆的百姓都已经死了，然后神就带领他们的儿子，第二代儿女，第二代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这个诗篇的诗人就警告说，你们今日，这里设了另外一个日子，今日，在第四章这希伯来书第四章会在讲这个今日。那对我们来说，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每天都要悔改转向神，每天都要转向神以后，我们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他。那但是若不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持守我们对神这样的悔改跟信心，我们就有可能转离神。所以在十二节就是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所以我们已经说悔改跟相信是不可分，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真正的悔改才有真正的信心。那么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就是没有信心。所以这里说不信的恶心，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出这个抉择，我们是转向神，或者是我们还是仍然维持我们原有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当然这个绝对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偶尔都会落入最终，那时候我们都是等于说转离了神，我们才会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怎么样再转向神，悔改转向神。但是这里不信的恶心就是说我们继续的在这个罪中继续不肯悔改，那么就会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可能性，就是背道的可能性 apostasy，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离弃神，神不离弃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原有的犯罪的那种生活里面，持续的在那样的生活里面，到一个程度我们就会离弃了神。所以呢，这里很重要，13节主要趁着还有今天今日，你注意这里又是今日了哈，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忽略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要能够持守这个，坚守这个信心，坚持到底。所以14节，你们如果把这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但是我们要能够把这个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供的药方是教会生活。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那这个为什么要读这个？因为跟我们今天讲的第十章那段经文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真是不要忽略教会的生活，而且我们不应当过一个很肤浅的教会生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常所讲的爱心就是，哎呀你生病啊，我们大家都拼命做吃的给你啊，好照顾你啊，好像很有爱心，也确实也是爱心的某种的表现。但是我想如果只有这个，那也不是真正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真正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身体的疾病或者什么这些是需要帮助，可是我们真正的帮助是要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有一个摊子，他四个朋友把他抬来，没办法到耶稣面前，就把屋顶给挖通了，从屋顶上把他这个摊子坠到耶稣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不是耶稣不要医治他摊子的病，耶稣要给他真正的医治。真正的医治不仅是身体的得医治，包含属灵的得医治，这才是真正的医治。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接受的救恩是针对我们人类罪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虽然悔改接待神，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转向神，但是我们必须要继续不断每一天的悔改转向神，我们要确实的把这个信心坚持到底。我们若是转离了神，我们就要赶紧再回到神面前悔改。但是如果我们落在最终长时间继续不断，那就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就有一个危险，会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我们会把永生神离弃。那怎么避免呢？天天彼此相劝，趁着还有今日。那我知道这个在教会里面今天是最困难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能够彼此劝诫，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在神的话语在真理上在真理的应用上，我们自己必须要先清楚。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彼此劝勉，接受劝勉的人也有谦卑的心能够领受这个劝诫等等。那么当然保罗说，即使是劝勉的人要存着温柔的心提出劝告，把他挽回过来。若有人落在最终，你们当中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要自己小心，也就是说我们也要自己警醒，免得自己也是同样的骄傲又也落在罪里面。好，那我们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来看第六章。因为第六章也是同样警告这个背道的危险。第六章呢，其实我们应该要从第五章的十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六章的第八节哈。因为这个第六章的上下文，所以我们从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即离，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在第五章的前面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讲到一个人物，就是麦基洗德。关于麦基洗德这个人物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记载。那当然他说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这是根据诗篇110篇，他引用诗篇110篇大卫对于这个弥赛亚 的一个预言。那么这里希伯来书作者他还想要跟他的读者多讲一点关于麦基洗德的真理，但是他说我有好些话要讲，可是我不能讲。不能讲的原因呢，这里提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有双重的困难，他没有办法给这个读者进一步的教导，关于麦基洗德进一步的教导。第一个障碍呢，就是关于麦基洗德的这个真理本身就有是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难以解明意思就是说 这个要教导的内容本身就不是很容易去了解的，就是关于麦基洗德，所以这是一层困难，让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困难去对他的读者做深一层的教导。第二个教导，第二个困难，他说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个听不进去是描述他们的属灵状况，他们是耳朵迟钝的人。这个听不进去是原文是你们的耳朵成为迟钝，换句话说，用这个方式来表明他们对于所听的信息不但是没有办法去明白，也不做出任何的反应。你知道圣经里面听这个字，我想我也说过很多次了，听这个字是含有顺服的意义在里面，如果更好的翻译就是听从。你们要听啊，其实就是你们要听从啊，不是左耳听右耳出去。今天我们听到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种，左耳听右耳出去，就算一篇道觉得哎呀听得很杂，哦，真的是今天很有启发，你可以试试看，过一年以后你的启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大概也不记得了，一时感动而已。这是我们的问题，耳朵是迟钝的，我们的属灵状况使得我们的耳朵迟钝，我们缺乏属灵的领悟力，除此以外也不用顺服的心去听，也就是说我们不做出任何的反应。我们对所听见的话，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听神的话真是太简单了。怎么简单？就是顺服，真的是很简单呢。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圣经上说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最有福的，对我来说这句话就是我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在我的心里面是无论什么事情，我知道神的话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一棵树种在水边，在炎夏来到的时候叶子仍必青翠。你想夏天啊，我们有几天热得要死，你不浇水所有的植物都倒下去，头都倒下去，可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在炎夏的时候叶子仍必青翠，即使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呢结果不止，这是神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要依靠神呢？我们怎么那么会靠自己呢？什么东西就是靠自己，第一个想的就是想办法，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今天看到事情，我的自然反应就是我觉得他在说谎。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有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我们来求问神，让神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正确的来看所有的事情。那更不要讲我们所遇到任何困境，像我们今天说拉合的事情，有人会来问我是我不懂，那他没办法，他不是说谎就是让那两个探子被杀啊，因为我真是没有时间再跟你们解释了，我的主日崇拜时间只有这么短，我不能把所有的东西给你们都很充分的讲解。其实我们已经说既然说谎是罪，那我们就是要顺服，就是不能说谎，不能说谎，那你说那怎么办？这两个探子的命是不是会就保不住了？我们有一条路，不要忘了，依靠神。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依靠神。依靠神会不会这两个探子一定不死呢？不一定，也许会死。不然圣经上不需要有那么多殉道者。Okay, 殉道者就表示说神并不一定保护。但是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可靠的。那么如果神的主权没有保护这两个探子的生命，神也会用，神还有别的方式。我就是说神的旨意，他要使以色列人进迦南得这个地为业，神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好，所以呢这些人不能听，因为耳朵是迟钝的。我们真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耳朵是不是也是迟钝的？其实你们坐在下面，你们不知道，我看你们看得很清楚。打瞌睡的人啊，常常牧师会跟我说，他在主日讲台上看到谁谁谁在打瞌睡，还是说有那个人全场都在睡觉啊。那我也是会看到的，尤其看你们眼睛呜在那边一闭， 一合一闭，一合一闭，一合 OK， 最后终于整个闭起来了。其实我是看得很清楚，那也就是知道说你其实也是反映我们的属灵状况啊，原谅我说的比较诚实一点，其实也是反映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的状况。好，但是不表示听得很用心做笔记的人就真的听见了啊，听得很用心做笔记的人也不一定听见，没有顺服的心，只是增加头脑的知识而已，然后头脑知识多了就很会论断人啊，因为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也不顺眼，神的话这么说那么说 OK， 所以你错了 OK， 我们真的是耳朵迟钝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指出这个困难，没有办法再教他们，所以他就提到他说，你们本该做师父，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父，谁晓得现在还要用这个小学的神圣言小学，他要用这种最粗浅的教你们最初级的这些道理，你们变成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只能吃奶的人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是婴孩，只有长大成熟的人才可以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里提到熟练仁义的道理，提到心窍洗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其实都是讲到属灵上的成熟是对神的话语有一种真正的属灵的领悟，这种真正的属灵的领悟使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真正的智慧，晓得怎么去在生活的所有的处境当中知道怎么去做正确的判断，正确的选择，或者正确的应对。那这一点我也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这实在是我的经验，我现在都没办法就是我实在没有时间跟你们说，当我真的是很渴慕真正来认识神，不是只是在头脑上去增加知识，实在是让圣灵在我里面来给我教导，我发现实在是在生活里面真的是那个生活的智慧哈，我都没办法去讲，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就是生活里面我日常生活不一定是跟圣经有关的，就是日常生活，然后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打电话来问我一些事情，或者有些人说还有最近也有一个人跟我说，师母啊，他说我很想跟某人分享一些劝诫的话，他说我怎么样去讲啊，所以我就他问了我，我知道他的处境，我就给他一些建议，他就说，师母啊，他说如果啊我直接去讲，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讲，他说可是你这样子给我建议的时候啊，我就看到这真的是很有智慧啊，可以真的是达到这个劝诫的目的，就这里讲的我们天天要彼此劝诫，可是又真的是有智慧的谦卑的能够去达成我们用温柔的心把它从最终挽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那其实我知道这个智慧真的就是对真理那种真正的融会贯通的有属灵 理解的哈，这个真的只有圣灵的工作，这样的了解那么就真的是很自然，没有道理的，我真的是说不出道理，只是知道说这一种的在属灵上的真知道就带来真正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见识和属灵的判断力，还有属灵的这种抉择，这些能力就因此就自然就都有了。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不但没有在属灵上成长，而且这里说他们在属灵上退后了，他们本来应该可以做师父，现在竟然还要用这个圣言的开端去教导他们，他们本来应该吃干粮了，现在还要只能吃奶。所以这里我记得我讲这篇道是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属灵上是可以静止不动的，属灵是一个活的，一个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是一个活动的，也就是说不进则退，没有人可以说哎，我现在就是停在这里我不会掉下去， no， 你不往上涨呢你就是会滑，你就是一直往下滑落。所以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现在看的第六章就要提出警告，因为一旦我们不进，我们在属灵上一直往下滑落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会退后到一个地步，会被盗， 会犯了这个被盗的罪，这个罪一旦犯了，就再也没有救赎了，也就是说这个恩典，救赎的恩典就永远的失去了。所以他就在第六章说，因此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所以呢，他还是决定，他还是要给他们进一步的教导，虽然有困难，可是他还是要给他们进一步的教导。所以呢，他就提到说，我们就不要再立根基，就说不用再教这些所谓的小学的开端。他就列举了一些，在接下来就列举了这些小学的开端。那但是呢，他说他要进一步的去教导更深一层的一个道理。但是呢，他就接下来提出警告，他警告说呢，我们必须要定义迈向成熟，否则我们就会向后滑落。而我们要定义迈向成熟呢，是需要神的帮助。所以他说，神若许可，我们必如此行。我们应当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来进到完全的地步。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定义要迈向属灵的成熟，是需要神的帮助。如果有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一定可以迈向属灵的成熟。神的恩典一定是可以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在属灵上继续不断的成长。好，那但是呢，接下来他就提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本身，我们就要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这里上下我刚才一再强调，他是面对他的读者在属灵上没有继续成长，反而滑落成为婴孩的状态，所以他里面他就意识到这个危险性，而且是极大的危险。所以他就在第四节开始就提出警告，因此他就描述第四节第五节是描述这个基督徒的经验。那么我们知道呢，很多加尔文派的来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些人是在教会里面的挂名基督徒，所以所谓的这些基督徒经验是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所以他也经历，那不是指个人能够实际经历到的。但是其实呢，即使我在神学院有几位老师是他们自己的立场是属于加尔文派的，其中一位老师他教希伯来书，我去听他的课，我去听他上他的课，他说他也承认，其实这些描述基本上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是描述基督徒，就是说这不是描述一个所谓的挂名基督徒，挂名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因为只是挂着名字，实质上不是。但是这是描述真正基督徒的经验。所以他说，第一个是蒙了光照，蒙了光照是意思听见福音以后，这是福音的光就照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因此能够在他的里面被神的真理照亮，他能够明白真理，无论是心思意念，无论是他里面的心智都蒙了光照，所以呢他就可以真正的悔改转向神。所以这是蒙了光照，当然还是听见福音，这福音的真理成为一个光，指出我们的罪，而且也指出得救的途径。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光，我们里外心思意念都得到更新。那第二呢，他说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个天恩就是指所有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这个天恩的滋味，也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来实际的去经历，这个尝过就表示说有经验。你吃东西，人家跟你说这个好好吃啊，你除非自己去尝尝一口，你不会知道多好吃的。不管他讲的天花乱坠啊，怎么样生动，你还是不知道，除非你咬一口吃下去，你就知道啊，真的好好吃啊。所以这个尝过表示说我们是可以实际的去经验体验这个属灵的福气，第一手的经验。 所有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属灵福气。那我们要注意啊，我还是希望我们的脑袋哈是真正悔改的脑袋，意思就是说只要提到福气，不要只是想啊这个工作成功发达啊，这个读书顺利 ,OK, 小孩子进哈佛啊，买房子哇杀杀杀哇赚到了 ,OK, 买车子什么。哎呀，拜托，这都不是属灵的福气哈，这都是属于地上。真正属灵的福气是我们有能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经历神在我们里面啊，给我们真理的教导，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也有能力去顺服神的话，我们也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哈，等等。好，那么真正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接受他君王治理的生活。这样的人就是最有福的，让神来做王治理，我们就享受神国度的福气。那么第三就是与圣灵有份，这是跟我们今天经文有关的哈。那这个里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与圣灵有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从新约其他书卷的教导，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啊，因为他是写给啊，基督徒他不是写给还不认识神的人，所以相信这些基督徒都有这个基本的认识。当我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也就是转向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使徒彼得应许说你们的罪就得到赦免，而且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说每一个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神就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不仅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个人里面，我们在讲圣灵论的时候，我们也说圣灵也住在我们当中，也就是住在这个信徒团体当中。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个人的身体是圣灵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教会也是神的殿，也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教会是什么？不是这个房子，教会就是这一群信徒在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所以啊，现在神在我们当中啊，圣灵就住在我们当，就在我们当中。这是我已经说过，《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骗使徒跟教会其他的信徒，是一个公开的欺骗的时候，使徒彼得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明明他是欺骗使徒和其他的信徒，因为他把这个卖的钱留下一部分，剩下一部分拿到使徒脚前说这就是我卖房子全部的钱，这是一个欺骗。在使徒面前欺骗使徒和所有在场的基督徒，就等于是欺哄圣灵，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与圣灵有份，一方面是个人，一方面是整个信徒团体，并且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及住在教会信徒当中，圣灵是要来执行基督君王的治理，执行基督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都可以从圣灵接受教导，接受引导，接受管理。当然圣灵也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也把属灵的能力 加添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有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这都叫做与圣灵有份。就是说我们可以真正经历圣灵在我们个人以及在教会当中，圣灵的治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等等。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真的是有圣灵同在的教会，他们无论做什么是圣灵来引导他们做，甚至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要写一封信给加拉太教会，他们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把别的担子加在你们身上。他们所做的决定 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做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圣灵跟我们一起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等等之类。所以这都是与圣灵有份。然后呢，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神善道当然就是神的话语，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意思就是说实际的去经历神的话语。我不知道今天我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经历神的话有多少，这些话对你来说是知识呢，还是真正你实际去经历的？神 所说的每一句话，这里圣经上讲到关于神自己以及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所有的教训是不是都是我们的经验？譬如我刚刚提到，如果属灵上不成长，就是滑落，而且会继续的滑落，最后会有被盗的危险。这些其实我相信我们应该有经历。我就说这不是道理，我们都应该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在长。如果我们没有在长，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直在滑落？我想这是神的话，是一个不打折扣的。你如果真的留心去看，确实就是应用在我们身上。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滑落很关键的是我们的教会生活。等等我们读第十章，我还会讲这一点。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绝对不要脱离神的教会，甚至脱离神的教会就已经被盗了。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解释，等等我们解释那段就会再说哈。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对于教会的真理啊，实在是以前虽然明白，但是我想我的懂很多时候还不是真正的懂，现在真的是从心里面去明白，心里面明白的时候你就是活在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你就是去行的，这不会就是只是一个道理哈。所以对我来讲，我知道教会生活的重要，我也把自己敞开来过教会的生活，虽然我知道是很这个真正这样的一种教会生活是不容易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照神的话去做，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恩典。好，那么所以经历神的话语的美善，然后尝过来世，觉悟来世的全能，或者说尝过来世的全能，这是指什么呢？这基本上就是指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医病跟赶鬼是表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所以这个来世的全能就是指这个国度的全能，这个神理想的治理啊，没有反对势力存在。我想这个我已经重复太多次，我今天就不要再重复了哈。神的国是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有反对都要除尽啊，或者是借着神的救赎悔改转向神，降服于神，或者是拒绝神的救恩，神的审判，最后就把这些悖逆的人除灭。所以这样的一个没有反对势力，也就是说这个离神的国度可以真正神的君王治理可以在地上不受反对的实现的这个全能已经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彰显了。所以他吩咐巫鬼，巫鬼就听从，巫鬼没有听跟不听的选择，巫鬼只能听从，因为这个绝对的全能已经临到。那么同样医病，罪是疾病带来的，所以医病也是显明这个神要除去罪恶和罪的权势和死亡的全能已经临到。所以他们都经过，等于说都觉悟或者说尝过这个末世的全能，也就是说第一世纪的这些信徒有些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直接经历过看见过耶稣的所行的神迹奇事，或者使徒们神也是给他们这样的权柄，他们可以行这样神迹奇事，这就是一个指标，说明这个神末世的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在地上开始运行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基督徒的经验，就是说真正悔改接受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的基督徒就有这些的经验。所以他就警告，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基督徒有被盗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是会把永生神离弃。怎么离弃？意思就是说不信的恶心，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天天悔改，不是每一天悔改转向神降服于神，这是每一天的，而是继续不断的。如果我们一旦在罪里面不肯悔改，继续不肯悔改，那就是叫做离弃永生神，或者这里所谓的离弃道理，离弃道理，那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就没有，再也不会有悔改了。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当我们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是接待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如果离弃他，我们要再回头，那就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这个是在 这里说是公开的羞辱基督，因为基督钉十字架 是神的大能，是十字架 是神的得胜和神的荣耀最大的一个彰显。所以如果有人接待耶稣，但是却再一次离弃神，那就是公开的羞辱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基督的死只有一次，我们不可能把他再重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我们接待他做救主，我们就必须忠于他。如果你离弃他，你就不可能再回头了，不可能说我现在又要回来再接受他，那是对基督钉十字架的一个公开的羞辱。所以这是这个警告，这个被盗的危险。那我们就来看第十章。第十章呢，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读到第三十一节。第十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读到第三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读，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好，这是另外一段警告的经文，跟第六章和第三章是平行的。特别跟第三章平行，因为第三章提到说，我们既然还有今日，我们就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或者说就落入最终心就刚硬了。那么这里也是提到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一样的，刚刚我们读第三章也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这里也是提到耶稣的救赎。那么我要稍微再多讲一点上下文，因为从第九章开始就讲到耶稣他大祭司的职任，他是进入那个真正的会幕，一次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献上，为我们完成了这个赎罪祭，所以就不需要再重复了。基督一次就完成了这个永远赎罪的这个祭，所以呢，十九节就说到，靠着耶稣的血，我们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我们心中这个良心的污秽也被洗去，我们要存着诚实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这个所承认的指望。但是他同样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再次提到我们彼此之间教会的重要性。所以呢，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的人，总要彼此劝勉，因为你们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就是最后神审判的日子临到。好，所以呢，二十六节他又在警告，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这里当然强调一件事情是故意犯罪。得知真道，也就是所有听见福音、悔改转向神，已经明白福音的真理，已经知道神的旨意，认识神的真理，但是呢，故意犯罪，他说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什么叫故意犯罪？他的故意犯罪是取自于旧约。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说的民数记十五章讲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有一种罪是可以被赦免的，就是不是故意犯的罪，但是有一种罪是没有赎罪祭的，是故意犯的罪，就没有赎罪祭。所以这是有这个旧约背景，因此他说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那什么是故意犯的罪呢？难道我们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的罪不是故意的吗？譬如说我们都知道说谎是不对的，可是今天你可能在工作的地方老板要你说谎，你就说谎了，难道不是故意吗？你明知道不可以说谎啊，你还是说谎啊，那这是不是属于故意犯的罪呢？这里说的故意犯的罪所指的在这里的上下文，这里作者没有把哪一些罪是故意犯的罪给我们说出来。就像约翰一书说，有一些罪是至于死的，有一些罪是不至于死的。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就要怎么样为他祷告。OK， 至于死的罪，约翰一书没有说可以做什么。至于死的罪，意思就是说没有不得赦免了。那当然这里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故意犯的罪，但是我们从这上下文很清楚有一个这个 context， 就是上下文。因为前面他在19节到23节提到我们要持定这个信心，但是24节到25节就讲到要持定信心这个信徒团体彼此之间的正面的鼓励，还有呢负面的劝诫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呢，有人故意犯罪，基本上故意犯罪这个词原文是现在式，所以这个故意犯罪跟前面第三章我说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落入罪中，然后我们继续不断的在罪里面不肯悔改不肯转向，这就叫故意犯罪了，懂我的意思吗？并不是说哎，我明知道是不可以说谎，结果我还是说谎了，但是当然我一定会受到圣灵的责备，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就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再一次的悔改。那这里故意犯罪就是指的我们继续不断在这个罪里面不肯从这个罪中出来。那特别在这里的上下文就是指我们不过教会生活，那过教会生活不是只是礼拜天来做礼拜，真正的教会生活是这里说的彼此要怎么样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要彼此劝勉，也就是说这个真正深入的过一个深入的彼此相交的生活，我们在属灵上参与在彼此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生活没有一样事情是跟属灵脱节的，我们整个生活都是活在神面前，我们整个生活都是有神的真理的原则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彼此的劝诫不是很表面的，我们是应该真正彼此在生活上深入的介入在对方的生活当中，可以实际的彼此在生活很多的事上去真正的用神的话神的真理来勉励，正面的勉励负面的来劝诫。所以要过这样的生活每个人都要怎么样做透明人当然并不是叫你把所有你自己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宣告写大字报公诸于世 不是这种意思，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些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我们可以有这种属灵的这种深入的相交往、啊、那所以基本上在教会里面有这种小组、啊、星期五的小组查经小组，或者说在查经班、啊、也有分成小组、啊、或者有祷告的同伴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当然我们应该是有一些人、啊、不是只有一个两个，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可以有这样的过这样的，所以他警告说，如果我们得知故意犯罪，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教会的信徒其实在属灵上是在退后，但是呢，因为没有教会里面这样的帮这种互相的劝勉跟帮助，所以就会落入这个被盗的危险。所以我们得知真道故意犯罪，特别是在这个信徒彼此这种教会这种的啊深入的属灵的相交的生活上，如果我们故意犯罪，也就是说，其实今天我想很多基督徒在这样的事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不愿意过这种深入的跟弟兄姊妹相交的生活啊啊，那么他说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只有战经等候审判跟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这当然是描述最后的审判。好，这个27节所描述的是最后的审判，就是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他就用一个犹太人最常用的拉比的辩证法，这叫做轻重辩证法。轻重辩证法就是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摩西的律法也是神的话，但是摩西的律法虽然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又回到第一章，今天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享誉我们，所以我们要更加郑重所听见的道。所以第一章，对不起，第一章，第二章，所以他说借着天子所传的话，干犯的人都受了 该受的报应。这里一样，干犯摩西律法的人，凭两三个见证人都不得怜悯，必须要被致死，那么更何况神的儿子呢？所以轻的干犯摩西律法的都要有身体的死亡，那么更何况干犯神的儿子和圣灵的要受怎样的刑罚？这个死亡就是属灵的死亡，是比身体的死亡更重的刑罚，比身体的死亡更重的刑罚。所以接下来他就描述故意犯罪，所以26章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现在在29节就描述这些故意犯罪的人，就是践踏神的儿子，把使他成圣之约，这个他其实原来就是 consecrate、就是说成圣。那么这里是15，这个就是说在原文的话更好的是指，不是指使耶稣成圣，而是指耶稣的血成为神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啊、耶稣的死，他流出的血就使我们跟神之间，神与我们立立的新约，我们就被分别出来服侍神、啊、所以这个死他承认、最好的不是指的耶稣，是指我们就被分别出来服侍神，那么不但是践踏神的儿子，而且是这里当作平常、啊、这个当作平常就是看为是普通、啊、或者说是轻看，所以把这个立约的血轻看，这个立约的血，而且呢亵慢施恩的圣灵，所以这三个都是描述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的人，这样的人是践踏神的儿子，使这个神借他儿子的死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啊、等于说藐视这个新约，神借他儿子的死，也就是基督的血所立的这个新约，还有就是亵渎施恩的圣灵，或者侮辱施恩的圣灵。那我们先讲前面借他神的儿子跟这个立约的血，基本上都是神儿子大祭司的工作，也就是前面第9章到第10章讲到基督他是进入那个天上的圣所，以自己的身体 做赎罪祭一次献上。所以呢，这个跟重钉十字架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基督的献上是一次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不可以重来的，不可以重演的啊。因此我们故意犯罪，得知了故意犯罪不肯悔改，就是说继续在罪中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那么就等于是跟前面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一样类似的意思，就是践踏神的儿子跟这个立约的血。但是另外他自己就提到是侮辱或者亵渎圣灵，而这里描述圣灵是恩典的灵啊，恩典我们把它中文翻成施恩好像是已经一种解释啊，直接翻译就是 the spirit of grace 啊，恩典的灵。好，那圣灵为什么被称为是恩典的灵？等一等我才讲这个亵渎圣灵哈。我们先看圣灵为什么被称为是恩典的灵，主要是当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是彰显神末世要赐给人的恩典的一个记号。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耶稣完成救恩被高举之后，他就从父领受了圣灵，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旧约先知应许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但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是指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国度啊，弥赛亚君王实现开始他的君王的治理的时候，神就应许圣灵会很丰富的。这个浇灌是一种形容，描述圣灵赐下是丰富的赐下，是慷慨的赐下。所以我记得我讲了，在新约跟旧约圣灵的工作有没有不同？没有，圣灵是启示的灵，圣灵是赐能力的灵等等之类，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两个世代。弥赛亚的世代是这个新的世代，弥赛亚君王的治理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更丰富，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同在是更丰富跟全面。所以是因为弥赛亚君王神的国度的治理是借着圣灵，所以圣灵被赐下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末世的恩典，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要赐给人的这个末世的恩典，这个救恩。那么圣灵被赐下就是神赐下这个末世救恩的一个记号，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然后一直到如今我们看到圣灵在所有信徒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的里面来执行这基督君王的治理，圣灵也在这个世上 convict 叫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信服自己是有罪的，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转向神，称他为主。这个大使命基本上也是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是与圣灵同工，我们是与圣灵同工。所以这是为什么 圣灵被称为是恩典的灵。好，但是他说就是亵渎圣灵。为什么是亵渎圣灵呢？我们晓得亵渎这个概念在旧约出现的时候，基本上是说一个人骄傲的冒犯神的权柄和威严，一个人骄傲的侮辱或者冒犯神的权柄跟威严。所以旧约我们就看到亵渎神。耶稣我刚刚说到他对那个摊子宣告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法利赛人就是说耶稣说了亵渎的话，我们中文翻成浅妄的话其实就是亵渎，原文是亵渎的话。他们认为耶稣亵渎神，为什么？他们知道赦罪是神的特权，今天耶稣是一个人，他骄傲的冒犯神的特权，向人宣告赦罪，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说了亵渎的话。所以呢，这里如果我们故意继续犯罪，就是亵渎圣灵，也就是我们骄傲的冒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冒犯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跟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冒犯圣灵所带来的启示，冒犯圣灵把基督的救赎等于说 具体在我们每一个悔改相信的人身上，以及这整个信徒的团体里面。因为当我们继续犯罪，本来我们应该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教导，我们应当完全接受圣灵的管理，但是我们却转离神，拒绝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治理，我们继续不断不肯悔改，活在罪中。所以不但是不但是对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藐视，也是冒犯了，骄傲的冒犯了圣灵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的罪，他说我们该受怎么样加倍的刑罚。当然我们要面对那最后的审判，所以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生命记。然后主又说他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作者引用两节旧约的经文来强调这个这样的罪，最后神的刑罚是很可怕的，那当然就是永恒的死亡，永恒的死亡。所以冒犯摩西的律法只不过是身体的死亡，但是我们若是被盗，那就再也没有赎罪祭，就是永恒的死亡。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教会的生活，整个信徒团体彼此之间的劝勉，彼此之间的劝诫等等之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这也是神拯救我们他的心意，是教会。虽然我们每一个个人在神的救赎里面，我们有每个个人来领受这个恩典，但是我们是同有基督的灵，所以我们成一个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整个身体是合一的。那么因此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必须成长，否则我们就会向后退，退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就会被盗，有这个危险，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危险。不要小看神的话，神的话说的是没有一句话是不会成就的，所有的神的话，神发出这些话就会在神所说的话上照神所说的去成就。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是把这个经文都做了解释哈。那其中关于圣灵的真理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归纳与圣灵有份哈，我们就归纳成第一点，每个基督徒的基督徒的经验是每一个人都受了圣灵，有圣灵内住在每个基督徒里面，但是呢圣灵也住在基督徒的团体及教会中，而圣灵在每个信徒里面和信徒团体中施行治理，施行教导，施行引导，帮助，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能力等等那这就是叫做与圣灵有份，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基督他做国度的君王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凡是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凡是神的儿子就是被圣灵引导的，所以这些都是关联在一起。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提到说，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继续故意犯罪不肯悔改，那我们不但是对神儿子大祭司工作的藐视，而且是亵渎了圣灵，所以呢这个罪是永远不能够再有赎罪祭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关于圣灵的真理。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你知道我们是需要你自己圣经上给我们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是我们可以轻忽的。天父，特别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正把这些话听在心里面，我们都愿意首先来省察自己，我们也愿意彼此帮助，不要叫我们落入这个被盗的危险，以至于失去这个救恩。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